你不要对这个东西有任何吝惜，因为毕竟那都在想心所当中的一些幻象。我们都应当要观察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了，何况在定境中升起的这样的妄境界。那个妄境界就是考试，考你能不能舍的心。你要知道舍无所舍，这是中道第一滴的智慧，要考你的这个见地到底是不是深刻。你真实还以为有色身，你以为我们修行是靠这个身体吗？不是，是要靠跟法界相应的那一念智慧，那个智慧是跟不生不灭的涅槃道相应的。我们不是用色法在修的，不是用有为相在修的，没有绝对用有为可以修正无为这种可能性。所以你心量要宽，你不要有任何的这种差别的执着，你要真实有这样的见地，这个见地要不退转才可以。所以不管你今天现什么相，你都知道那不过就是四心分别相啊。那么四心分别相就像我们今天说我发上品上圣心，这绝对不是正上慢啊，这绝对不是正上，因为你要用那样的心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修，连发这样的心都不见得修得到了，何况发最下品下层的心。那人家偶遇大师可以做那样的愿，那个是表，那个是一种视线，那是一种表示，说他纵使下品下层他都要去的，何况我们呢？啊，何况我们呢？是这样表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作意啊？不要害怕这样的东西。那么于是呢，他说的能这样都能够与之呢，求义者犹无厌。你就像舍利弗一样，你给了右眼他还要跟你要左眼，左眼那时候就是臭的啊，就在地上还把它踏一踏。你这样之后呢，求义者犹无厌，更称会骂斥啊，而是心忍不动。你要对这些境界真的能够要忍住，不要再动心。譬如牢固金刚山，人来挖凿毁坏，诸虫来刺，无所亏损啊，这些都是幻象，你真是要观它如化如幻。是名金刚心啊，这样的心就叫金刚心。他先简单的描述金刚心是什么样的相状，底下呢就分作十法啊。复次，佛自说金刚心相，所谓菩萨应作是念。那么这底下的十颗啊，就相应到刚才啊墨学跟各位一起画的这个十段文啊，各位不妨对照一下。这边缺了两个字啊，请各位学长不妨补上去。在倒数第三行应作思念底下有冒号，对不对？那个冒号底下归写两个字，一者，我不应一月一岁一世二世乃至千万劫世大事庄严，我应无量无数无边世生死中利益度脱一切众生，对不对？所谓的大事庄严呢，旁边写一下就叫做誓弘誓愿。我不是只有这一生在佛前发誓弘誓愿，我应当生生世世，如果我能记得的话，我不记得的话，我希望众生来提醒我，对不对？来考试，来让我记起前生我曾经在佛前发过誓弘誓愿。我本当就应该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，如果我再来娑婆有幸为人啊，希望我能够再逢道场，在一止善知识好好的修习菩萨道，本当就应当要生生世世无边无数世生死当中呢，利益度脱一切的众生，这是大事庄严，这是第一颗。二者，我应舍一切内外所有贵重之物啊，内财外财乃至于法财啊，这些呢我都可以布施。所以善法起于愿心，你有了那愿之后呢，第一个功德相就是舍相，就是布施相，由此可以知道。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发愿，怎么样能够证实你有这样的愿呢？能布施，你能布施内财外财乃至于法财啊，不吝啬，这些东西是我所有，能够这样子跟一切众生来共享，这个就叫做舍相啊。布施相是我们六波罗蜜的第一个。所以在经文当中他是说我当舍一切所有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根本无所有，这些众生根本像是四大借来的，像法界借来的。那么既然是借来的，哪有我一个人独享吧？它不是我所有，所以应当跟一切众生与共，用这样的心来看待。三者，一切众生中等心无正碍啊，用这样的心， 那么于是呢，这样的写法就比这个经文来的好像清楚一点了。经文是说，我应当等心于一切众生啊，加几个字，无障碍，对不对？那个语呢，于呢是对待，对待如果有等心的话呢，我就应当要对待一切的众生呢没有差别，那么无障无碍啊，无障无碍，当在一切众生相中呢修平等心，平等心，这是第三个心相。第四个心相，我当以三乘，各位把三乘画下来，不是用一乘啊，不是用一乘啊，一乘就是说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修菩萨乘，你不修菩萨乘我跟你后把草卷打了。你如果真实行菩萨道的话，真实行菩萨道的人要以三乘度脱一切众生，因为呢以度苦为目标啊，不是说你不修菩萨乘，你是小乘，我把盖了以后啊，这样子对众生有所鉴别。那前面已经说你要用等心无障碍了啊，你不管你自己修学什么，那么不别人不认同你修学的法门，那你就不管人家了吗？不是这样子的哈。所以当以他是什么样子的根器，就以相应于他根器的法门，令他得到出离苦道的那个善巧方便。所以他说啊，我当以三乘如印，就是印他的基呢，度脱一切众生。因为三乘道同入涅槃嘛，只是对涅槃的智慧跟看法不一样，如此而已啊。这是第四个。那么经文呢，一样啊，我应当以三乘度脱一切众生，怎么样？令入无余涅槃，对不对？只是三乘对无余涅槃的定义啊，看法、智慧、态度不相同。但是无余涅槃这个上首目标呢，三乘都是相同的，这是第四个。那么你有这样子的三乘度脱一切众生的心，但是你不能够见这样的相啊，这个叫做萨婆若心。于是呢，无者度如是众生已，就是跟前面啊，用三乘道度脱一切众生已呢，但是你要这样作意呢，什么样的心呢？实无所度而无其功。那个无其功呢，多加几个字，不拘，要不拘那个功啊，不要说我在度他被我度啊，有法得度啊，你要对自他跟法都无所得，这叫做三轮体空。三轮体空就叫做萨婆若心，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。那么此中心亦不悔不默，对不对？不悔不默就是行中道啊，悔就是说你太闪动了啊，觉得我太莽撞了，那么老是在事后做后悔。不默就是心不会断空断灭，沉默一事无成，那不想去做，提不起劲。所以呢，你要能够不悔不默行于中道，这样子才是跟中道第一地，才是萨婆若心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法义是这样的意思。这是第五个。那么经文呢，经文呢是说，我度一切众生已，无有乃至一人入涅槃者。你不见一切众生得度啊，要有这样的不可得智的啊，不可得空的智慧。那么我初初去读文的时候呢，假定不读大智度论的话，我就把那个我度一切众啊，那个我应当以三乘度脱一切众生，令入无余涅槃。我度一切众生已，无有乃至一人入涅槃者，就这样断过。那么看过论文以后就知道啊，原来这边要分成两段。啊，前面呢是不舍，后面要知空，了解吗？前面呢你不舍一个众生，要应三乘众生的根基，以一切的教法令他入无余涅槃，这是不舍众生。那么你虽然不舍众生行一切有为功德，但是你要有证空性的智慧，因为你只有证空性的智慧，你才会不受苦，不然度众生很苦的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有知空的智慧。那么前面呢，行于不舍众生的菩萨道，那这个就是阿底拔之相，对不对？阿底拔之相所发的心呢，是什么心呢？就是这种金刚心啊。这是第五个。第六个，我们回到论文上来看啊。六者，我应知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等诸相啊。如果用解释密经的文的话呢，我应知一切法，对不对？无自性，不生不灭，本质极净啊，自性涅槃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要把这个道理，乃至用中观的说法，就是八部中道啊。不管你用哪一个经或哪一个论， 其实都是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一定要学习。所以有人问我说要怎么学般若，我说学般若有很多方法，如果你对中观熟悉的话，你从中观下手啊。那么如果中观的文太简略了，你就先去读入中论。那么如果你欢喜比较像大智度论这样的详细解释的，那你就去读大智度论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太繁琐的法相解释不好，你就直接去诵般若经嘛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善巧方便啊。乃至于如果你欢喜说啊，由唯识来入般若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。那墨学是用这个方法来学习的，啊，所以各位可以看看，啊，你自己怎么样学。我觉得这一辈子再来为人啊，假定瑜伽行跟般若这两派的法义啊，不好好去学习啊，真的有一点点枉来人间一道，对不对？真的要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去学习，这就是因知一切法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，知道中道实相。那天看那个法藏法师讲佛教史一段，他说咱们中国佛教大概是在唐宋以后，增长维新派的理论，比较兴盛，就是因为大概在隋代的时候呢，因为谭乌秤法师翻译了涅槃经以后，涅槃经这一个就大行其道啊。那么后来因为战乱的关系呢，许多法师就没有办法坐下来，就像吉藏嘉祥大师以后三论宗就不传了，所以呢般若这一个法系呢就不兴盛。那么本来啊，智者大师的法脉是把增长维新的法义跟般若的法义呢一起弘扬的，一起弘扬的，所以应当要把增长维新的法义跟般若的法义要能够圆融没有障碍，才叫做智者大师的所谓的中道第一义。但是后来在传承上呢，般若的教导比较弱了，那么于是呢，在增长维新派的法义的传承者的大师呢，就采用了部分唯识家的法相，就变成我们现在台湾佛教界的主流。那么这是法藏法师他个人的见地啊，不，我是觉得他的见地真的是有他的道理啊。我们看看现在普遍的，普遍的大概都以增长维新为主啊。那么再者呢，采用了这个唯识的一些法相，但是也不全采用，也不全采用。那么我想最标准的就是我们道场的简峰文简居士啊，简老师，他的思想啊很清楚的就是这样的法义。那样法义也很慈悲善巧，让各位大家能够以自信清净心为依止啊，这样子来修学啊，来修学这个正道啊，也很好。所以这也是知一切法，那知一切法有这样种种法门的善巧，各位可以这样去学习，不管哪一种，其实同样都是一个法啊，同样都是一个法。好，第七个，七者，我应当啊，这段文的经文呢是经文当中的说，我应当解一切诸法不生相，所以不生只是一个，其实他广说是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啊。那么这个东西呢，各位如果详细要读的话，请读应顺导师的两部著作，第一部著作应该是《般若经讲记》，还有一个是中观心论啊，不是心论，经论啊，中观经论啊，他也把这个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讲得很详细啊。那这是第六个，第七个，我应当以清净无染心行六波罗蜜。旁边请注明一下，什么叫做清净无染心呢？就是三轮体空，无我，无众生，也没有那个法。你比如说你在布施的时候呢，不要说我在布施，有受布施的人，有我布施的那个事物啊，你不要这样的想法，不要那种想法。你要怎么作意呢？要想说这个东西呢是我向法界借来的，对不对？只是我有福报，现在我因缘向上，我也用不完嘛，所以我要拿来跟众生共享啊，所以这些是我跟众生共有的，所以当然呢，这个东西呢我们大家共同享用这个东西，于是无我无他，无自无他也无法，所以能够烁烁的能够以这个三心不可得的方式呢无住生心，这样子才叫做清净无染心。用这样的心呢行六波罗蜜，回向萨婆罗，就是回向佛道啊，回向佛道。那么经文呢是我应当纯以萨婆罗心行六波罗蜜啊，龙树菩萨用这样的文来加以解释。第八个心相，我应当善知一切世间所做之事， 即出世间所应之事，皆悉通达了之。啊，就包括一切的世间、出世间的事，都应当要通达了之，没有障碍，啊，没有障碍。这就是所谓的一切法。啊，在经文当中第四行啊，他说我应当学智慧了达一切法。那么这一切法呢，由这个论文看起来的话呢，就包括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，啊，能够学习这一切法，啊，了解这一切法无我性空，啊，这样学习。好，第九个九者，啊，回到论文来哈，啊，我们就这样一直不断的对位啊，各位回去自己读的时候也要熟悉这样啊，有经本摆在那儿嘛，你就不用前后翻，就对着这个位置看看这段文在哪里，然后你自己能够科判一下啊，科判一下啊，这段文是对照经文的哪一个去解释啊，你就相对位，就好像龙树菩萨亲自到你现前为你说法一样啊，啊，这很殊胜啊。九者，我应当解了诸法一向之门。所谓一向者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谓一切诸法毕竟空。我们前面就读过了，一向所谓无相，有没有？就是证了一切法毕竟空。那么观一切诸法如无余涅盘相啊，离诸异想分别。啊，所以呢，前面呢是解了一切法，所以一切法是有啊。那这里是观空，对不对？那底下的就是中道，中道呢不是有无两边。不但不是这样子，他反而是无量门啊，所以他说底下哈，实则我应当知诸法二相门、三相门乃至无量相门通达明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到这里为止就是这样子，你能够做一切一切的分别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经啊或论啊，常常就说一法怎么说，二法要怎么说，三法要怎么说，乃至无量啊，乃至无量。那这是经文当中的所谓我应当了达乃至无量相之门啊，对无量的法相呢，你都能够通达解了为之智啊，能够出入没有障碍为之门啊，这就是这边的意思。那底下他就简单的稍微举例说明何谓二相门、三相门。二相门者，就是所谓一切法有两种，都可以分成两大致可以这样分类。若有若无，各位括弧，若生若灭，这是一对；若作若不作，这是一对；若色若无作，这是一对。啊，想到这个东西呢，就想到坛经。坛经在大概最末尾的时候呢，就有36对，对不对？36对呢，如果照一般的注解本呢，就可以分作三类，对不对？讲外无情啊，那么内根生气界的，然后乃至于我们所谓的一切抽象的概念啊，大概分作这三类。那个法，所以你可以发现，那个就是我们唯识家所谓的观待道理嘛。你了解说一切法是观待而起的，没有独立长存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用对法来观察一切法相。那么对法者，不只是可以分作二相门，乃至可以用三相门来看啊，可以用四相门，乃至可以用无量相门。如果一切法可以分作无量相，那请问它有相吗？就由此可以知道，它不可以一相得，不可以这个无相得。其实呢，它不可决定。为什么不可决定？一切法观待而起，没有决定独存的一法啊，就是你不要在中升起一个自性妄执，这就是无量益处三昧，对不对？对这个无量益处三昧能够了了常知，不生妨碍，这叫做入手楞严三昧。啊，各位，如果我们一起读过首楞严三昧，就是百八三昧的第一门，就是首楞严三昧，知无量法相门的差别相，而心不生妨碍，这个就是住于首楞严三昧，这就是中道第一谛实相。所以中道第一谛实相反而不是空，也不是有啊，它就是无量，它就是不决定，就是于一切法不生起自心妄执，就叫做中道啊。简单可以这样看。那么什么叫做三相门呢？其实最好再加个字，前面那个二相加个门，这边呢要加个相会比较好，因为门的意思就是法门嘛。啊，你可以以两种法相来分类一切法，你可以用三种法相来分类一切法，那么这一切法都可以入无余涅盘，所以称之为门。啊，那什么叫三相门呢？ 你可以分作若一若二若多这括弧啊，这是一种分类方式啊。啊，若三以上皆名为多哈、啊，这是别啊，就特别再去注解什么叫做多。若有若无若非有非无，这是一种分类方式。若上若中若下，这是一种分类方式。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，这是一种分类方式。若三界，这是一种方式。若三法啊，三法是什么法呢？啊，三法是什么法？有很多可能性啊，很多可能性。那么乃至于可能是善不善无机法啊，所以我猜是这个了啊，我猜是这个了。说三法应该用冒号。冒号善不善无忌啊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三法。那么等这用三种法相来分类的法门，那么乃至呢到四门五门如是等，一直到什么无量法门，皆能够怎么样通达无碍。那么什么是通达无碍相呢？各位把通达无碍用荧光笔画起来，底下呢冒号就是做解释。什么叫做通达无碍啊？什么是通达无碍？就是你这样在学习在认识一切法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在心中能够这样子不悔不却不疑信受，这样子才叫做通达无碍。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的功德相是什么呢？常行不习，行的意思就是修行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身与意的错误，会一直不断的观察自己的错处，然后一直不断的改善改善改善，这样的话不疲不厌啊，不习，不习就是精进相，灭诸烦恼及其果报及一切诸障碍之事，皆令败坏，败坏请在旁边写三个字不可得，你都可以了达这一切法不可得，障碍不可得，果报不可得，烦恼不可得，对不对？所以呢你也无修亦无证，以无所得故，对不对？这样才能够无有恐怖颠倒梦想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恐怖颠倒梦想，才能够远离一切的苦厄。如金刚宝能摧破诸山，注视金刚心中当于大众而作上首，以不可得空故。把这几个字画起来，就是总结了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叫金刚心呢？金刚心就是有不可得空的智慧。而不可得空就是金刚波罗蜜。那底下就解释了何谓不可得空呢？不可得空者，若菩萨生如是大心如金刚而生骄慢者，罪过凡夫。如果你生起这样的心，以为自己真的很了不起而生骄慢，那这种骄慢的心呢，就会比凡夫没有修行的人还来得糟糕。所以他说啊，你如果依这样的心而生起骄慢的话呢，罪过凡夫，就超过凡夫。以是故说用无所得，诸法无定相，如幻如化。每次想到这个东西啊，真的要深思啊，真的要深思。你要这么样精勤用功，不舍一个众生，这样子不疲不厌的去修，对不对？还要在过程当中不居功。二六十中是这么样的精勤用功，可是却不着相，任何众生来向你请问，你要能够慈悲与对，能够这样慈悲与对，真的做到这种性德啊，那种功夫才是有啊，才是有。那、这个叫做用无所得的这种智慧。复次他又再次解释什么叫金刚心的相，他说心如金刚者，堕三恶道的所有众生，我当代受勤苦啊！读到这里的话，我们应该回来看经文了。经文159页倒数第四行上面第二个字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应生如是心冒号啊，加个冒号，然后底下夸呼起来，生什么心呢？我当代一切啊，十方一切众生，若地狱众生，若畜生道的众生，都各位都加个道哈，都知道那个道的众生，若恶鬼道的众生，受诸苦痛，为一一众生无量百千亿劫代受地狱中苦，如是乃至是众生入于涅槃，一直陪伴众生到他度入无余涅槃为止，以是法故， 是吧？用这样子的发心修学这样子的法，为是众生受诸勤苦，是众生入无余涅槃矣。然后自种善根，无量百千亿阿僧祇劫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到这边下夸胡，哎，这里呢许多人解释就不一样了。你看啊，有人就说，你看看看，明明白白啊，就是这样子嘛。你要帮助这些众生呢，下地狱、下恶鬼、下畜生，对不对？头出头没，无有出奇呢，对待众生受诸勤苦。那么等到这些众生都入无余涅槃之后呢，你再来自种善根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他就讲阿弥陀。可是你仔细回来看看大智度论，你读完之后就知道应当怎么解释这段文。我们回来看，所以绝对不是说我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，最后再来成就佛道，这两个东西是不二的，不二的。复次，心如金刚者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发这样的心。什么像心呢？堕三恶道的所有众生，我当代受勤苦。但是各位要观念哈，个人的业个人承担，有谁能够代别人受？你只是以这样的心做一切众生的增上缘，以这样的心给众生做依靠，了解吗？你要让他知道我不弃舍你，我不弃舍你，对不对？永远伸出这个手，只要他有一念白法的心，跟白法相应的心，他就一定有依靠啊，一定有依靠。你就在三宝面前呢，做一个啊，做一个菩萨僧人啊，做一个菩萨道的这个行者。你用这样子这样的心做一切众生的增上缘，是这样子哈、哦。哪有别人的业我可以担的啊？五郎公啊，我替人修业，这个说法是很奇怪的。你可能以这样的心，然后你自己的业，因为有共业的缘故嘛，所以你也可能会发。那你是自己的业，提早来受。啊，提早来受，让人家知道你纵使好像比他有修行，可是你也会有苦相。那么你跟他一起呢，同时学习这个苦要怎么样能够堪人力的去忍受，怎么在这个苦道当中呢修学解脱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东西，所以是一种陪同的观念啊，是一种陪同的观念，不是说他不受了我来受。你可以这样的发心，但是实际上啊，还是要个人走个人的路的啊。但是那个相陪的心呢、啊，倒是很珍贵的。为一一众生故，代受地狱苦，乃至是众生从三恶道出，及诸善本至无余涅槃矣。复救一切众生，如是辗转一切众生都这样子了，尽度矣。后当自为及诸功德，在这边稍微打住一下。那么请问，如果你今天要度一些众生，你自己没有功德，你能救他吗？你手上 bare hand 空空，连一个绳索都没有，你自己入于洪流，你自己都救不了了，你请问你怎么救？那有人呢，不要受罪啊，不要救人，要救溺水的人要从他背后走，不然你被他这样脖子一勒住、哦、你再怎么会游泳，你也一样下漩涡，阴喜的物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你看救生人都从背后啊趋近那个溺水的众生，然后呢用这样拉背，从背后这样子勒他的脖子，这样勒着走，对不对啊？这样子划水，要这样子救，有方法的。你这个方法都不会，你怎么救众生？所以我们说呢，我们当为一切众生求一切的有为功德，那这功德谁要修？是行菩萨道的人修，然后回向给众生。所以你有没有修行？你要修行，只是我不居这个功德，我不以这个功德速入涅槃，只是这样子。我把这一切修行的功德都给谁？都回向给众生。所以你要不要修行？那废话嘛，当然要修。你没有修行，哪来的功德跟一切众生呢？你哪来度一切众生的功德呢？你没有功德力嘛。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增上心的缘故，所以我修行会很有力量，因为有这么多人需要嘛。所以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，我一定会卖命的修啊。啊，请问当你在卖命的修的时候，你身心有没有受用？这肯定受用。那只是说我只要那个堪人力，如果有任何福报的话，我都会施，我都会舍给众生，只是这样子。所以请问以利他为前提，你能不能得自利？ 当然自己一定先得自受用嘛，你有自受用身才有他受用身嘛，这如果要勉强分次第的话一定是如此的。所以呢，佛经经常告诉各位，我们要行菩萨道，你看菩萨戒里面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为一切众生故，当没有吝惜的，如果你有福报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求超过自己所需要一切的福，你这些福为谁求？为一切众生求。那么求来之后呢，不积聚，跟一切众生分享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这样的福报，那别人没这样的福报，别人连度一餐饭都很辛苦，那么如果你行之有余，你就可以这样跟大众分享，用这样的心，所以以利他为前提来行自利的事实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直到一切众生度尽，才会觉得说当自为集诸功德啊，才有这样的心，那把自己永远摆在一切众生的最后，是用这样的次第啊，用这样的次第。在此之前，我丝毫都不觉得为我做一分事情，这个心就叫菩提心。所以绝对不是说把它时间相分为这样子的啊。那你请问众生什么时候度尽？烦恼什么时候断光？你读过普贤行愿品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那一切业尽，但是呢，这个心都不尽。你要以无止境的心、无边际的心去用心的，这样子才叫做大心嘛。你说众生还有度完的一天，你如果真实认为还有度完的一天，那就不叫做大心啊。那个众生是有量的，烦恼是有量的，法门是有量的，佛道是有量的，有边际的，凡有边际想都不叫做大，因为你这个时候的大还有内，还有外，还有自，还有他，对不对？你还没有证得平等心呢，啊，还不到那个分量。如是呢，才当自为集诸功德，无量阿僧祇劫，乃当作佛，事中心不悔，不说，啊，不说就是后面这边讲的说不却啊，不却等这一切的，能如是待众生受勤苦，自作诸功德，就是说为一切众生呢，怎么样呢？受勤苦，勤苦就要干嘛？请加两个字，修行。就当代众生呢，受什么？受持一切的法，勤苦修行，这样子你才有功德嘛。那再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给谁？回向给一切众生嘛。啊，自己不拘其功，这样子呢，久住生死，心不悔不默，如金刚地，能持三千大千世界，令不动摇，是心牢坚固，名为如金刚。啊，名为如金刚。那么我们最后呢，会有说要证入如金刚三昧啊，所以这一念心呢是如金刚三昧的心啊。以上到这里为止呢，算是解释了大心。所以金刚心是大心的相啊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通常你可以看到解释法相啊，通常第一个法相解释的最详细啊，解释最详细，以后是它的义门说啊，就是种种门这样来解释啊。那底下的什么大快心啊，不动心啊，安乐心啊，都是大心的别名啊，都是大心的别名。那么这些心呢，当然也都要跟金刚般若波罗蜜不动的智慧要相应啊，要同入如金刚三昧啊。所以底下呢，我们看看经文，经文呢160页第三行下面，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生大快心啊，这不是大快人心哈，我们看大快心是什么意思？住持大快心中为必定众作上首。须菩提，佛言：世尊，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大快心呢？佛言：菩萨摩诃萨从初发意，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生啊，各位画下来哈，染心，其实应该顿点了哈，嗔恚加个心，嗔恚心。愚痴心，乃至呢不生慢心，对吗？那个染心旁边写一下贪啊，就是贪嗔痴慢，没有疑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知道疑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对无上菩提这个佛道呢有所怀疑啊，就会觉得说我干嘛度众生而不求解脱呢？如果你把解脱摆在度众生之前的话呢，这个就叫疑啊，简单讲，因为这个心就叫什么呢？就叫做声闻辟支佛心。所以，如果你回向二乘道，就是对无上菩提 有所怀疑嘛，对不对？对大乘佛所教的法有所怀疑，认为我能解脱这件事情还是比一切众生能够入无余涅槃还来的重要，有这样的自他以及法的不平等见，这个就叫做疑。那么如果我能够不生贪嗔痴慢乃至于入二乘道的心的话呢，才叫做菩萨摩诃萨大快心，住世心中为必定众做上首，亦不念有是心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大快心就是上，直接通达佛道的一乘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叫大快心？大快心是入一佛乘道啊，直接我直达佛地，中间我不停顿啊，中间我不停顿，这个位置快啊，这个位置快。我中间呢不入化尘，不是在里面又串起来，没有这个心，不疲不厌，这样呢行之久远啊，一直到众生入无余涅槃之后呢，我才为自己诸功德啊，这样的心叫做大快心。所以跟前面的大心其实相状也没有什么差别哈，只是说你要能够一切相中呢能够不生染嗔痴慢乃至声闻辟支佛心。我们回来看看这个论本文1707页最后一行，大快心者虽有牢固心未是大快，如马啊，如马虽有大力而未大快啊，而未大快，于众生中得二种等心，各位把二种等心画起来，旁边没有注明哈，底下呢请各位注明，旁边请各位注明一下哪两种等心呢？第一个自他的平等，就是说我跟别人，我跟众生，乃至于生佛众生不二啊，生佛众生不二，这是第一种啊，对众生的等心。第二种对一切法无有高下，其心平等，就叫法等心。所以第一个是自他平等，第二个是法平等，这两种等心其实就是断两种执啦，前者就是断我执嘛，你能够断我执就能够证自他平等，你能够断法执就可以得法平等，就是以这两种等心怎么样呢？以两种等心呢不生欲染心，欲染心旁边写一下就是贪心啊。如果你有这个欲染心的话呢，就有所偏爱，则为是贼破我等心啊，为佛道之本，常行慈悲心故，无有嗔心啊。常观诸法因缘和合生，无有自信故，则无痴心。所以由此知道哈，由此可以知道，欲染心哈，欲染心就一定要破我执啊。那么怎么样能够断嗔心呢？就要修慈悲观啊。怎么样断痴心呢？就要观缘起。啊，这个大概跟我们所教学的法门哈，五停心观都很相应哈。可是比较奇怪的是，明明经文写慢心，这边写恼心就比较奇怪了。我们看看底下哈，他说爱念众生过于次子，就是次子就是自己的儿子，次子就是亲生呐、啊，我感觉血统哎，好多次子。那爱念众生过于次子，无有恼心啊，无有恼心。那么我们经文呢是写无有慢心嘛。那么这边有这个差别，各位知道就好了。那么乃至于呢第五个，不舍众生贵佛道故，以佛道最为尊贵，不生回向二乘的这种想法啊，不速入涅槃，不生声闻辟支佛心，这个位置第五个。那不生起这五种心呢，就叫做大快心啊，就叫大快心。好，底下呢有个抉择啊，那个抉择就开始讲为什么叫不动啊？我们回来看看经文。好，经文呢倒数一二三四行下面，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应生不动心，这是第三个心哈。第一个心是一开始讲的大心，那么这边呢前面刚刚讲完大快心，第三个呢是不动心，那么中间夹了一个金刚心相，就是解释大心的相如金刚一般啊。那么这边解释什么叫做不动心？须菩提就问了，须菩提，佛言云何名不动心呢？佛言常念一切种智心，各位把这画下来。那一切种智是佛智啊，啊佛智啊，就是常常意念成佛啊，常行佛道。那一不念有智心，也不以我有法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要有所得哈，他都会多加这句话啊，一不念有智心， 是名菩萨摩诃萨不动心啊，这段文我们来看看龙树菩萨的解释。1708页第四行下面问曰，若心牢固如金刚，即是不动，今何以更说不动心呢？前面已经讲了嘛，在大心里面如金刚已经是不动了，那今天为什么还要叫不动心呢？答曰，或时虽复牢固，就是前面虽然 那种大心呢可能牢固，可是心犹 有增减。如树虽然牢固，可是犹可动摇。为什么动摇？风一吹，你看树叶还是会响，对不对？虽然根不动，但是你的枝芽树叶还是会飘动的啊。那么犹可动摇，所以这个动呢有两种动，一者外因缘动啊，如先说，先说指哪里呢？请各位往前看啊，啊，各位看到1705页第四行那个底下有没有？金刚心者，一切皆是烦恼所不能动，有没有？那里就是外因缘，你看哪些外因缘哈？那么比如说他下面一行啊，诸恶众生魔人来，不随意行，不信受其语，嗔骂谤毁打击必息，有没有？那整段文就是你八风吹不动，你被外人所现的种种因缘相，你都不为心动，这样叫做外因缘，你能够不动。而这里呢，抉择的是内因缘。前面呢，那个大心呢、啊，讲的是不受外因缘动，所以这里有一个意思是这样子的，说啊，动摇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因着外因缘而动，前面已经讲过了啊。那么这里呢，讲的是内因缘，你也能够不动，什么内因缘呢？自己的邪见跟疑啊，自己的邪见跟疑等。那么若常意念一切智慧佛道，我当得是果报，故心不动。我当得做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根本不怕，不怕，我身心头目脑髓给你没有关系，我的法真不生不灭，你这样子念，你心不动，不受任何的邪见，不受任何的疑心所动摇。那么前面的大心呢，只是说不为外因缘所动，这里的不动心是要被不被自己的邪见跟疑结所动，真实能够做到啊，心正真如，能够依止在无漏正智上，确实做到不动心啊，这是这里的差别。好，我们回来再看经文最后一行，他说，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中应生利益安乐心。那么云何名利益安乐心呢？中间刚找了一段文呢，应当还要有须菩提薄佛言，对不对？好，云何名为这个？那佛在为他说啊，云何名利益安乐心啊？少了这一段，他后面就会越来越略啊。那么什么叫利益安乐心呢？就是救济一切众生，不舍一切众生，事事就是这件事情呢，也不念有事心，就是要还是要有不可得空的智慧啊。是名菩萨摩诃萨于一切众生中生利益安乐心。如是，须菩提，是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必定众中最为上首。这是利益安乐心。我们回来看看论本文怎么说呢？在1708页倒数第四行附次，菩萨应种种因缘，就是回应哈，我们要能够回应种种因缘，利益众生饮食乃至佛乐，所以成佛这个道理呢，来开示众生，跟他分享，以利众生，常不舍众生，欲令离苦，是名安乐心，也不念有事心啊，也不念有事心，这个叫做利益安乐心。我想这个名词应该很了解。我们回来再看一段经文，161页第四行中下方，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应当生欲法、习法、乐法心。那么首先呢，先解释什么叫做法，何等是法。所谓不破诸法实相，是名为法。哎，很好玩哈、哦！你看哈、哦，什么叫做法？不破诸法实相，是名为法。什么叫不破？不破呢，有两种。第一个，你自己要看破。但是呢，对众生的世间心呢、啊，不要拆穿，你要随顺他的堪能力啊，他能够信受什么法，你就为他说什么法，要慢慢慢慢的陪伴他，令他登上，这叫做不破。因为一切法无非中道嘛，哪有高低呢？ 你还自己去分别说只有就近的法才叫做法，那其他的法不是法啦。你如果还有这样分别的话，你自己还有差别见，你还没有证般若，你还没有证得金刚般若智。所以这边很好玩，不破诸法实相是名为法，这样子的人啊才会有欲法习法乐法心。所以底下说何等名为欲法习法，先把欲法习法画掉，这是专有名词，那底下要冒号才对。何等名欲法习法呢？底下就是解释，加个冒号。什么叫欲法习法？就是信、忍、受，要有这三心出来，是名欲法习法。那什么叫信？信就是于实得能生忍乐欲。我用白法的定义来看，就是这个意思啦，对不对？那生忍乐欲，对不对？生忍就是要能够相应真如，相应般若波罗蜜，这叫做忍嘛，就是确认，确认符合中道。你不但如此，还有乐欲心，请在那个受，受就是受持嘛，受持就是什么心呢？就是乐欲。你要能够发起想要精进修行的心，要有这个善法欲，这样子叫做欲法习法。可是这个呢，只是文思而已啊、哦，文思而已啊、哦。那么接着我们看看何等名为乐法，乐法呢要接着前面的文思哈，起什么心呢？常修行是法，如果你对那个法有欲有喜，你就应当要真实这样去修，对不对？所以呢常时修行啊，常时修行就叫做乐法啊。如是须菩提，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必定众中能为上首，是法用无所得故，也不念有是心啊。是这样，我们回来看看论文，论文在1708页倒数第二行附次，菩萨乐法名为上首。那首先先解释法者，法者就是不破坏诸法相，这边就不讲实相啊，这边不讲实相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实相啊，如果真实说究竟了义说都是这样子。那么不破坏诸法相者呢，无法可着，无法可受，所以实际上是以不着不受的心不得一切法，对不对？正得无所得空啊，用这样的心。所以呢所谓不可得就是不可得空，而不可得空即是涅槃，你能够跟涅槃智相应啊，常信信旁边呢就写文啊，文会啊，信就是文会，受忍呢就是思会啊，就是思所成会。那么你能够文思之良兼杂而修，这个叫做欲法。那能够常行三解脱门叫做乐法。那么常行旁边呢拉一条线出来呢叫做修所成会啊，这边就是文思修三会，要能够呢常常相应于心。那么文思二会呢谓之欲法习法。那么为什么叫做喜呢？各位如果熟悉白法就知道了哈，白法的次第哈，善法各位要背起来哈，欲然后呢啊，欲然后呢，然后呢有人这样讲啊，惭愧，然后呢精进，无贪无嗔无痴，或者无贪无嗔无痴精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修以后呢就发现什么清安，清安就是什么心？就是喜心嘛，对不对？喜心。欲为情依，就是你那个善法欲这个心呢是能够发起精进的依止，你对善法对涅槃根本没有耗药，你会精进吗？不会。所以我们说精进心要依止于什么？依止于善法欲。所以由欲心所你就会发起什么啊？知道啊，善法这么好，我自己这么样的下劣，所以呢你就会知道惭愧啊。你要信三宝有这样的实德能，然后呢你要惭愧，然后要精进在无贪无痴的善善根里面，然后发起清安，清安就是喜嘛。所以你要在法有受用啊，你就得到比分少分的涅槃味道，就是说法真棒，对不对？有真实受用你才能继续下去啊，很强继续下去。所以呢你要有文思的资粮，然后常行三解脱门，就是空无相无作啊，就是谓之三解脱门，这样才叫做现法乐住啊，才叫做乐法的菩萨啊。这个是一段，我们回来再看啊，摩西干呢，我们就在这边告个段落好了哈。 后面还剩一小小段啊，只剩下十八空十年初乃至十八这个十八不共法啊。最后呢讲如金刚三昧乃至离浊虚空不染三昧，我们留作我们最后一次哈，下个礼拜再来跟各位讨论。